欢迎收听爱情哇哇哇。
我是史哥哥，
我是天天妹，
各种情感话题挖掘深度与广度，
挖出感动与温度，
为其中的美好惊叹不已。
诶，是惊叹还是惊悚啊？
以轻松漫谈的方式畅聊各种情感话题。
爱情啊，我挖我挖我挖挖挖。嗨，我是天天妹。加拿婚姻家庭成长协会的秘书长刘家富牧师，从谈恋爱连连碰壁到现在变成了恋爱达人、婚姻家庭事工的工作者，这当中带来转变的关键竟然跟他的信仰息息相关。我非常的好奇到底他的生命是有什么样的一个转变，所以邀请他来跟大家谈一谈。欢迎阿富。
大家好。
我想先从你的成长背景开始谈起好了。虽然我们之前那几集节目或多或少都有聊到一点，但是没有这么深入、所以我想今天可不可以比较深入的谈一谈。
可以啊，可以啊。我自己成长在一个单亲的家庭、好，因为我的爸爸在我小时候就外遇了，所以基本上成长历程当中、爸爸都缺席。好，然后妈妈呢就独立抚养三个小孩，可是妈妈大部分人都在工作。好，那我们家小时候的环境是这样，就是现在讲起来呢觉得哦，好羡慕你们家 有佣人，可是说实在的、我们家的佣人是因为爸妈都不在，他就必须照顾小孩，要煮饭给小孩子吃。好，所以我妈妈常常觉得说、我养你们，你们有什么不开心的？实际上因为妈妈大概就是提供物质生活环境，可是其实没有太多的了解你在干嘛，然后你的成长历程、你的功课好不好，他通通不管。还
有兄弟姐妹吗？
哦，我有两个妹妹。
啊，
因为性别的关系，两个妹妹是双胞胎，然后所以自成一国，
他们在自己世界里面。
对对对，他们两个的话题是我插不进去的、所以我基本上我从小到大非常的孤单、然后再加上说我的妈妈其实婚姻不幸福嘛，她怕我在学校被人家欺负，常常会跟我讲说你不可以跟同学老师讲说你爸爸不回家，你要跟同学讲说爸爸很少回家，因为很忙。
他是怕说你好像是单亲，所以会被欺负。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从小到大就开始在假装一个有爸有妈幸福家庭的小孩，那这个也慢慢造就我、后来我就遁入到一个比较那个虚幻的世界里面，我就喜欢艺术啊、喜欢创作、喜欢戏剧，然后呢我后来长大后也真的就去当演员。
走戏剧好像也真的是因为你就可以体验不同的人生嘛，对不 对,
对, 对, 对，
可以装扮成不同的人这样子。
对对对，那这个、就是我
应该是一个蛮释放的，对不对，在情感上、
的确是，就是我遇过蛮多成长背景很辛苦的小孩，多半都跟投入创作艺术相关的领域、这个当然很好，可是他也很麻烦，就是说因为你遁入在那个领域里面，你就很多的幻想跟不切实际、好，那我自己比较麻烦是我其实不喜欢演自己，因为我觉得演自己太辛苦，演自己要面对很多生活的责任啊、那些重担很讨厌，我就想要演别人、然后我常常幻想说如果哪一天我拿到一个剧本，然后如果去电视台演出、演得很有名，从此以后我就不断的演戏就好了，但是我就不要演自己。我好像从我十五六岁参加演员训练班进入演艺圈开始演戏，到我34岁的时候我突然才恍然大悟，我这个梦想应该达不到了。可是那十几年的过程当中，我每天都在幻想有一天我的生命可以从此改变，就是你把你的期待投射在未来不会实现的状态里面。
像现在您自己是一个婚姻家庭从业人员，然后自己也结婚了、然后有两个孩子了、是一个爸爸的身份、你再重新的去看你的原生家庭的时候，你去观察这个原生家庭，你觉得你爸爸妈妈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
如果以现在的角度来看、其实爸爸妈妈他们不知道怎么相处。
哦，
经济的议题在两个人的交谈里面是常常出现的，他们都来自一个很贫穷的家庭，他们都觉得只要有钱就可以做事，有钱就能够照顾小孩，有钱就能够请很好的佣人、很好的家教。好，可是上所以钱都对他们来说都是很重要的议题。我妈妈跟我爸爸吵架吵得很凶，我爸爸那时候不回家的时候，妈妈常常以泪洗面嘛，就是说你以后不准孝顺你爸爸，以后只能孝顺我。然后呢，
大的精神压力、
对对对，然后你不可以叫爸爸叫爸爸、你要叫他老高 Z， 因为我爸爸姓刘， 刘台语就是老、哦、老高贼刘猴
刘猴贼刘猴贼
老高贼我们都觉得这样子不对，可是我们在妈妈面前只好叫老高贼、嗯、可是呢在爸爸面前就叫爸爸、嗯嗯、对，所以我们其实是充满那种被情绪勒索的压力、嗯、
对啊对，而且我觉得常常都要负担父母的情绪耶，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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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没有情感的交流可是情绪的劳动者，
对对对对，我们叫妈妈在家的时候我们一句话都不敢吭
所以你们三个孩子都是属于那种自我要求然后要很乖很听话这样吗？还是说会叛逆？
我两个妹妹应该是比较逆来顺受的，因为他们成长历程当中比较没有自己的声音、嗯、因为我妈妈对于女性有一个偏颇，像我自己很小就接触信仰、嗯、我妈妈就觉得说女生不可以去信基督教。
Why？
对，因为女生信基督教以后要嫁人，不好嫁人。好，按、啊、男生算了，反正呢他以后就娶就对了。我妈妈都觉得说女生就是没有价值，这个反映在我爸爸妈妈吵架的时候，他们吵架的时候都说、嗯、我要躲逃啊，因为 我叫躲逃啊，好，我小时候头很大，我要躲逃啊啊，两个想生要好力好，所以我两个双胞胎的妹妹都是被丢的那一个、嗯、我妈妈说不要、哦、想生要好力，我被躲逃啊，好，所以 我爸妈都是要长子都不要女生、嗯、
可是你这样有因此因为身为男生又是长子比较有自信吗？
没有耶、欸、我不喜欢我爸妈这样，我就觉得我们现在是被他们丢来丢去的。
对啊，他们两个幼稚鬼在那边、嗯、
对对对，然后可是我们都觉得说哎、欸，这样子其实不健康不合理、嗯、又加上我从小就在就是去教会，我觉得人的价值不是这个，嗯，对，所以可是呢，因为我的成长背景比较没有这么幸福美满，所以我其实会有自卑感。好，我常常会觉得自己不如人，好，那自己会矮人一截，好，然后我的功课也没有很好，然后长得也没有很帅，好，那可是我却要做表演的工作，竞争过程当中那种自卑感常常就会冒出来。嗯，好，那我现在这个年纪，我常因为我现在在做家庭教育的公领域嘛，哈，我就常到各地去教一些亲子教育啊、夫妻相处啊。嗯，我常常会回想说，哎，我如果在年轻的那个阶段，我的爸爸多关心我一点。
对对对。
好，比如说我现在在接通告了，嗯，我爸爸去了解一下制作单位在干嘛，多给我一些心理建设。哦，我觉得我现在可能会非常不同。
是，
可是我后来想想、嗯、对、欸、我爸爸那时候没有，所以我是一个人去碰壁、嗯、一个人那个、忍气吞声，遇到各种不同的不公平的事情、嗯、我还在那边，所以我觉得那个就导致我更不健康。
那为什么会接触到基督信仰？
哎、欸，这个应该是我国小四年级那一年。 我先讲一下国小二年级的时候、嗯、我那时候寒暑假的时候经过教会，然后教会会开那个儿童暑期圣经班，然后一个礼拜这样子、嗯、啊，我就去参加。
你自己主动去吗？
欸、不是，我走在路上，然后那个哥哥姐姐说你要不要进来，有糖果饼干可以吃，所以我就进去、欸、有唱诗歌，有听故事，有吃糖果饼干。
幸好他们是正直的人，
他们是正直的人，因为
幸好不是坏蛋。
对对，因为爸妈都不在家嘛，就是寒暑假就是孩子。
这样很危险呢，人家说来有糖果饼干就去。
是是是，不过那我们那个年代算是还淳朴啦、哦、就是那个孩子常常在路上跑、哦 okay、孩子是自己上下学的、嗯、好，这个年代没有了。好、嗯、那时候去教会，然后就接触，后来我爸爸就说、哦、我们家是拜拜的，你不要去，所以我后来就没有再去了、嗯，我只知道有一位神是跟我们家拜拜那个神不一样。那 后来我国小四年级那一年，我爸妈吵得很凶，我妈妈离家出走。
哦、oh, ，OK。
好，啊，那天是佣人来送饭，因为以前都是我妈妈送便当来学校，嗯、那天是佣人来送饭。佣人说：“这个是你妈妈做的便当，她离家出走了。”嗯，我说：“哦。”然后我就带了那个便当一边吃，我很平静。嗯，我就跟我的同学讲说：“我妈离家出走了。”我同学说：“你一定很难过。”我也说不出什么难过，
好像说麻痹了是不是、啊、
对，因为他们常吵架，只是离家出走我没有遇过。好，
所以那个时候你已经不演我们家非常的幸福非常健康什么问题都没有。
对，我因为那时候就觉得说 我需要讲一下那个感觉。
对对对，
因为我妈离家出走，结果回到家的时候我妈就不在了、嗯、然后好几次我妈打电话来，我们三个小孩哭得死去活来，妈妈赶快回家这样子。好、嗯、然后呢，那一年去同学家做客，那我同学刚好是牧师的儿子、嗯、哦、啊，我们为了那个同乐会，就是学期末同乐会，在做一点玩偶，然后一边做的时候就有个传道人就说你认识耶稣吗？他就跟我讲耶稣、嗯、我那天就决志。
为什么、啊、
我决志以后呢，我突然觉得说我终于找到生命的答案了。
Why？
因为我爸妈妈吵得很凶嘛。
对，
我妈妈那时候不是常常说一哭二闹三上吊，就是她要自杀吗？那我国小一年级的时候曾经问过老师一个问题，老师请问一下以前的人从哪里来的，那是一个课堂、哦、就是自由发问的时间、嗯、老师说以前的人是以前人生的。 我说不是啊，老师以前人从哪里来的？老师说以前人是以前的人生的。
嗯哼哼，
我说老师以前人从哪里来？你知道我其实那个国小一年级那个语言发展还没有到很好的程度，后来我们全班同学就帮我问老师，他是问最早的人从哪里来的，
对对对，生命的起源。
对，老师还是说以前人是以前人生的。你看
老师你一直跳针，到底是
对他没有给我答案。好，那因为我妈妈状态也没有改善嘛，一直想说她自杀。然后我国小二年级的时候曾经问过同学说，到底人有没有天堂跟地狱，人死掉会去有天堂吗？
嗯哼哼，
没有答案耶。
哇，你小时候这么小就会想这些事情耶，生啊死啊。
对，因为其实
天堂的事情、啊、
对对，因为身旁周围的环境就是那样子、哦、让我们去思考、嗯、哼哼，我们的确没有答案、
嗯、
所以在我国小四年级那一年，我突然觉得我找到答案了，我找到一位上帝，他告诉我答案、
嗯嗯、
人死后有未来的世界、
嗯嗯嗯、
我们会到天国去跟他相会，而且生命有答案，他是掌管生命的主宰，创造生命的主宰。我那时候就很清楚，所以我国小四年级就进到教会里面去、
嗯、
然后没想到半年以后妈妈离家出走回来了。好，那、
哦、妈妈离家出走半年啊？
对对对，
这么久
这么久。然后爸爸呢、哦、就因为这样子就不回家了，
所以换爸爸
妈妈回来。对，爸爸就再也不回来了。
这两个是在干嘛？轮流玩这一套。
那爸爸外面有家庭、
哦、
对，因为他外遇，后来那个也住的就是有家庭这样、嗯、所以后来我就跟我妈妈比较多的时间在一起、嗯、那我妈妈回来的时候发现我信耶稣了，他觉得很难过。那时候跟所有的亲族朋友讲说，我们家的长子信了耶稣，从此以后再没有人给我旁道。你知道那个台语旁道吗、
哦、
就是人死后要拿那个神主牌，然后所有的亲族好友都觉得我被洗脑、
嗯、
可是我实在那小小的年纪，那时候五六年级、嗯、我实在是无法解释。
对
对
对, 对，
我只觉得教会很好。然后我国中一年级我就受洗了，
国一就受洗了。
对对对，所以我非常的快、哦就是、
那你在受洗之前需要先取得你妈的同意吗？
没有耶、欸、
还是不用，反正就是自己做决定、嗯、
他们也
而且妈妈也是一个放任，
他们也 没有在管我。
因为我感觉虽然说他觉得说啊，儿子现在去信耶稣了，以后没有人帮他拿他的那个神主牌嘛。
对, 对, 对，
但是感觉他的伤心好像也只有一下下。
对，
后来就是算了这样，
他就算了。反正他就跟我讲说，其实女生、欸
嗯、
要嫁人不能信耶稣、
嗯、
所以我妹妹不能信，但是我可以去、
嗯、
我就后来就真的就自己去了。
那后来为什么又会再离开教会呢？
我其实是有两度离开上帝、
嗯嗯
好。第一度离开上帝是我十几岁的时候、
嗯、
因为我那时候参加演员训练班。
嗯，
好，那第二度呢是我二十四岁的时候、
嗯、
也是因为演艺圈的关系。好、
嗯、
那我讲一下这个生命见证、
嗯、
就是我之前十几岁的时候演员训练班，我后来有一度拿到一个角色。好，就是我在综艺节目固定串场的演员，然后经常在礼拜六中午就会演出。那我们的辅导呢，那时候就会跟我讲说，我有看到你在演出、欸、你应该感谢上帝给你这个机会、
嗯、
我那时候非常生气，我说这不是上帝给我的机会，这是我自己努力来的。好，那我就觉得辅导没有站在我这个这一边、
嗯、
我那时候就离开上帝、
嗯嗯、
那我什么时候回来？我到我当兵的时候才回到神怀抱。那时候因为当兵的时候非常辛苦、
嗯、
好，然后有我们营队里面有不公平的管教，好，有人就是班长会打人啊什么，真的就是非常恐惧跟害怕。
嗯，
就那时候就特别依靠神。后来退伍后，就真的回到教会，好好的服侍神。那、
嗯、
直到我二十四岁那一年，我又开始觉得有一个梦想没有达成，就是要去做演艺圈的工作。那、
嗯、
那时候我跟牧者讲说我要去做这个工作，牧者就觉得我爱慕虚荣，
或者说什么不切实际、啊、
不切实际
之类的，
对对 对, 对, 对，
然后不是一个正经的工作、啊，
对对，不是一个正经工作。那所以我后来就觉得你没有认同我，所以我又离开神。
嗯、
所以那时候还更惨，那时候还跟上帝在拉扯，因为我有观察出来，只要我每次拿到剧本有演出的时候，
嗯、
我都会想要回到教会，我就觉得哦，终于有脸可以见人了，
嗯嗯嗯，
我可以回到教会的怀抱了。可是只要我回到教会没多久，那个演出就会夭折，然后我都觉得上帝你在跟我作对。那有一次我真的跟上帝拉扯，真的气到不得了，我就跟上帝祷告说，不要以为你是上帝，我告诉你，我从此不要再靠你，我也可以达到我要的人生。那时候就离开神、
嗯、
哦，那离开神就离开六年、
嗯、
我后来到三十几岁才回到神的怀抱，是因为我在感情受到很多的挫折，我才回到上帝怀抱。
是因为面对情感挫折的时候也开始要去回溯一下，分析一下自己的人生剧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其实那时候有一个关键、啊、就是因为我早期的时候，因为我很喜欢演戏当演员，那时候有一个基督教剧团，好像就亚东剧团、
哦
嗯、然后因为我其实 我高职是学美工设计的，好，那所以我毕业后其实帮亚东剧团做了很多海报设计、
嗯、
所以那个大概十几年前的海报设计都是我做的。 好，那直到我三十岁那一年，
嗯，
好，那有一天呢，我接到一通电话，亚东剧团的同工跟我讲说，阿富朱姐在美国过世，就是团长在美国过世。我那时候很伤心，因为亚东剧团的团长就是仿佛是我的认识我的长辈，他一路看我长大，从我十几岁国中的时候就认识我，到我长大到现在，其实朱姐好像一路看着我长大，而且那十几年的海报设计都是我做的，我经常到剧团去跟朱姐讨论海报。那为什么我会特别有感觉，是因为有一次我讨论海报的时候呢，朱姐听到我的感情故事，我觉得你没有依靠神
哦，
你没有依靠神，你这个感情如果你不依靠神的话，你感情就不会顺利。我那时候还跟朱姐吵架，就吵架一个月以后她走了，那件事给我很大的冲击，我再也没有办法看到朱姐跟她解释说我已经悔改了。
嗯，
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很难过。
嗯，
然后刚好那个礼拜有个姐妹邀请我到教会聚会。
嗯，
我说上帝你要回来我就回来吧。对，那没想到我在那个教会待很久以后，我突然发现哦，这个教会很棒。我突然觉得我慢慢的去接纳我自己的不足，接纳我自己是不行的，我连很多东西我都没办法掌握，包括人的身。
你是说是一种谦卑吗？
我觉得这是我的谦卑，不会是一下子的，是慢慢慢慢慢慢的，透过我对这个信仰的认识，透过上帝无条件的爱，然后他神也没有在过程当中有任何的指责，就是接纳，就是等你。
我很好奇，就是说因为过去在那一段演艺之路也不太顺遂的时候，有几度你就觉得说上帝好像在故意在弄你嘛，这样子哈。那当你再次回到他的面前的时候，我想不只是稳定聚会这件事情啦，我觉得是与上帝的关系，就是你要怎么渐渐的去体会到说上帝他真的是你生命中的主，他是一个好神，他没有故意要去弄你。
我觉得这个转化需要是一个很长的时间。好，然后呢，我其实在因为后来回到教会以后，我就是去参加基要真理啊，好那些，虽然这些我都从小就学过了，可是那时候辅导就说你来上嘛，你来上嘛，我重新去读书，重新去解读这位上帝他的那个真实的样貌，我就发现说他是一个慈爱的父亲，他有管教，他会希望你能够按着他的心意来成长。可是呢，有时候这管教呢是我们无法接受的。后来慢慢的去体会说，其实神最终的目标就是无条件的爱。而且我发现这位上帝并没有逼着我，他就是先付出，先爱我，让我去慢慢的愿意悔改跟改变。所以我后来就觉得说，对，那是我花了很长时间我才体会到神真的是后面的意义是爱我。
所以你说你要悔改，那你觉得你要悔改的点是什么呀？
其实那个过程当中都在悔改，它不是一个一个 point 的，就是转换就悔改，不是，是我常常在对付自己的悔改。比如说我有时候会觉得我不喜欢这样，上帝你这个道理我不爱，然后有时候就会拉扯，我们是有时候被一些拉走，比如说上帝他过了这么幸福快乐，他现在收入很高啊，那么这样人生胜利组啊，那我在干嘛？那有时候这个过程当中你就会跟神在拉扯，拉扯完的时候你就觉得啊，对啊，你是爱我啦。好，我觉得那个跟神的关系一步一步慢慢建立的时候，随着你的生命经验跟神的相处的经验越来越多的时候，你知道那个神的爱是全面的，所以我就看懂，看
这个修剪的过程。
对对对，
是是
修剪完了，我就看懂神爱人的方式。那现在一样哈，我现在在做婚姻家庭的工作也是一样，我常常看到弟兄姐妹就少了修剪，少了一些东西。你有时候告诉他的东西，他就觉得说没有，我才不要这样子的，牧师，你那这个那难道不能？对，没有错，你讲的都对。可是其实那个没有那么健康，你要不要换个方式去调整一下？我没有要你改变很多，你微调一点点就好了，进步一点点就好了。在加拿协会也是我们一个老牧师师母，那师母也是这样子，常常就会鼓励我们进步。有时候我们跟他诉苦说啊，对方怎么这样呢，师母说啊，对啊对啊，他对你辛苦了哈，但是我们这件事情上我们可不可以成长一点点哈。每次讲我就说，师母你又来了，为什么要成长一点点呢？可是事实上就是这个成长一点点的态度。那我发现对耶，生命当中就需要一点点进步，一点点进步，所以我发现我自己在进步。上帝希望我们在过程当中不断的学习成长改变，然后越来越像他。
你觉得现在还会有什么样的事情会导致你想离开神吗？
我觉得现在比较不会，我当然有时候也会去怀疑， 比如说我现在这个点，我现在这个婚姻家庭家庭教育里面好服侍上帝，可是呢同样的时间我没有用在我想追求我自己的人生，我会说那我现在如果当演员我会有多么样的成就，我会多么样的这种我当然知道答案，当然不会，因为其实说实在我常常去分析我自己，我觉得那一年张国荣自杀，影星张国荣自杀的时候，我突然想到说对，我的个性有点像他，就一定要追求那种最灿烂最辉煌的时候然后结束生命。张国荣是这样子，他觉得人生再也没有可以让他自己更好的一个表现了，他就不要了。我觉得我像这样，我有这种个性，对，所以我后来就知道说啊，我的个性不适合从事这种艺术工作，我患得患失，我无法自拔，我比如人家一点小小批评我就受了，就会脆弱的不得了，对，我当然知道我，但是我们还是老我里面会有一点点觉得说啊，对啊，我如果这样的话该多好。
因为这两个工作跟人生真的差很多，
差很多，
一个是在舞台上面发光嘛， 对不对，大家都关注到我，
对，
但是你在婚姻家庭事工里面你是不断的要成全别人，
对对 对
好像一种化作春泥又护花，
是
就是不断的要去滋养别人的，帮助别人成长，那真的很不一样。那所以为什么会投入婚姻家庭事工呢，而且还做这么多年呢？
这个其实真的是
这算不算一个人生很大的决定啊？
算是。好，因为我2005年参加基督徒的联谊活动，然后就认识的现在的就是协会的创办人，对，那时候我就觉得说我觉得我好像蛮适合做辅导的工作，只是我那时候不确定，我跟神祷告说如果你真的觉得我适合做辅导，我希望有一个单位他们觉得我很适合，我最好做志工也好，或者帮助这个单位，他们觉得我适合去做装备。那没想到2010年这个协会成立的时候我来当会员，然后那时候就怀疑说是这个协会吗，这个协会现在没有同工，也没有钱，好，那时候就来帮忙当办活动啊，然后就是做志工。后来那个协会的创办人说我们这个协会好像需要一个同工，你要不要来，但是没有钱哦。然后后来就在这个协会从志工，然后慢慢的拿补助，车马补助费，然后后来半薪，后来全薪，然后后来我也去神学院做受装备。
哇，有种从零开始建造，
真的真的。然后我也不晓得这个协会后来就做起来了，对，就慢慢的，然后就有一些资深的同工后来就陪着我们一起，然后这些协会的理监事他们也很乐观其成，然后就我后来就在这个协会按牧，然后就全职在这里。
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开心吗？享受吗？
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
对，
然后我也看到说哦，原来其实透过辅导透过陪伴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命，特别是如果一个人进关系他的生活可以质变，对不对，像结婚是质变，他们因为从单身再进到婚姻，他们后来家庭幸福美满，我都觉得那是一个很不可多得的一个很棒的一个工作，
真的是很有价值啊。
对，它是很有价值。那当然我自己做了婚姻家庭以后，我更看懂我的原生家庭。原来我的原生家庭就是差了那些，就是父母他们不太知道怎么样照顾小孩，然后夫妻的关系不好，其实这个都息息相关。好，那如果其实婚姻家庭里面夫妻幸福美满，其实说实话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沟通无碍，
真的。
然后孩子的教养，其实说实话孩子真的需要送到安亲班吗？也不太需要，我觉得其实是家长太忙碌。好，那如果在这些关键上面，其实说实在真的一定要很赚大钱才能够结婚生小孩吗？我觉得真的不是，大部分的家庭是因为觉得害怕孩子跟不上，害怕没有钱就不能做什么，所以就要求伴侣要多少薪水，要多少人才能够结婚，我觉得那个其实是错误社会的观念，不是教会给的观念。
你刚刚又提到原生家庭哦，我有一个地方是蛮想问问的，就是你觉得当你在重新面对或者说在重新看待你父母的时候，你觉得是需要饶恕的吗？
要，的确是，就是我觉得那个饶恕是个很长的历程。如果你跟上帝的关系紧紧的走在一起，你透过常常亲近神啊，你感受到被爱，你的生命有能力开始去原谅那些曾经伤害你的人，好，特别是你的家人，好，父母亲，好，那我自己也是，我是因为感受到上帝无条件的爱，我的生命改变以后，我爸爸有一年过世，因为我爸爸后来就赶我们出门，就是应该是说那个我爸妈离婚以后，那时候的唯一的条件就是这个房子要过户给长子，过户给我，妈妈说我没有要跟你要这个房子，因为这个房子原本是妈妈买的，妈妈离家出走那一年变成爸爸的名字， 爸爸用不法手段变更成他的名字。
哇哇！
那因为他去跟银行贷款，要做生意。妈妈爸爸离婚那一年就说，这个房子一定要，你不要还我没关系，你就过户给你的儿子。就没想到我爸爸不但没有过户给我，反正在我24岁那一年，就是我离开城那一年，赶我们全家出门，叫你们自己去租房子。后来我们就被爸爸赶走了。
天哪！
对，然后所以呢，我后来生命有比较多的恢复的时候，我跟神的关系很好的时候，我接到爸爸的过世的死讯。姑姑通知全家爸爸过世了，我们全家去奔丧，然后奔丧以后我突然就感觉到说，唉，我放下了，并不是我爸爸过世我才放下，是我真的觉得他已经找到他的路了。然后呢，还有一件关键的事情，就是我听我爸爸的第二任太太跟我讲说，我跟你爸已经离婚6年了，你弟弟妹妹的学费一直都是我付的。我听的时候差点哭出来，
真的，
这不就是我妈妈的影子吗？就是我妈妈的再现啊。
嗯，
原来我爸爸真的不懂得怎么爱人呢。
嗯，
而且听说他的第二任太太帮助他做生意，卖掉他们家的田产，
哇，
付出很多的，
是，
对。然后我就觉得说，对，我爸从小到大没有爸爸妈妈，他不知道怎么爱家人。
嗯，
他的人生当中只有努力成功。
嗯，
那我姑姑哦跟我讲，就是有一次我们去就是办丧礼的时候跟我讲说，他曾经劝我爸爸回到我们的家，那边有3个小孩啊，那么可爱，你为什么不回家？我爸告诉姑姑说，他说我不用回家，我家有钱，他们就靠过来了。哦，所以我爸爸其实不懂得爱，他的眼中只有钱。
嗯，
对。那我后来就听到这些故事，然后拼凑在一起，我就比较知道我可以怎么样去原谅我爸爸，因为他真的他自己也活在一个没有爱的世界里面。被神爱够以后，我生命开始找到方向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我跟这个家族的一些人不太一样。对，因为我们那是一个稳定的感觉，因为你跟神的关系很好，你的生命就透露是那个稳定的感觉。我觉得后来感谢上帝把我从小就跟我爸爸拉得很远，以至于我爸爸的某些习性不在我身上，虽然我还个性上很像我爸，但是我受到他影响力很小。感谢神，我没有在我爸爸影子下生活很久。虽然我很孤单，我觉得有个缺乏，但是神的爱来弥补这一块。那你说人真的能够被完全的弥补吗？我觉得有点还是有距离。
是，
但是那个伤痛的感觉可以慢慢的缩小。当你越来越幸福的时候，那些伤会减少很多很多很多。
是啊，我们今天话题稍显沉重了一点。可是我真的相信，当很多人要谈到自己的原生家庭的时候，可能或多或少都会有一点小小的沉重。对，因为那可能是一个很大的包袱。当我们把它打开来的时候，该怎么去面对这一大包的东西？
其实蛮鼓励弟兄姐妹，如果真的你觉得你过去的生命当中，它其实是一个痛苦，那其实真的需要处理。
对，
好，因为通常我们在打开厨余的时候，厨余就很发臭嘛。可是你要整理那个厨余的时候，你真的需要穿好防护衣，自我状态比较好的时候，再回头来看这个过程当中，我有哪些可以做整理的。整理过程当中，当然有可能像剥洋葱一样，就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那事实上它是个过程。
对对对。
对，那我觉得其实是要需要找到对的时机，找到对的方法，跟找到适合的人来做这些事。改变不会一下子。
是。
它需要一个疗程，一个历程。好，可是真的不要放弃。好，因为我发现很多东西是原生家庭带来的。如果这一关可以过的话，其实人际关系啊，还有自己的自信可以改变很多。
也很希望之后可以再找阿富来聊聊跟原生家庭相关的议题。
没问题，
以你这个婚姻家庭专业的人员来谈这个主题，我相信一定可以帮助到非常多的听众朋友。好，今天这集节目呢，就是虽然稍嫌沉重，但是我觉得非常的疗愈，至少我啦，我在听的过程当中，我感到很疗愈。谢谢阿富，谢谢你的分享，大家拜拜，
拜拜。